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，纯真善良，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大法使我成为更好的人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4月13日。那天和舍友一起在饭堂吃晚饭，他跟我讲了他家里不愉快的事，我耐心地开导他，和他聊了许久，他释怀了，并看着我说，我觉得你很幸福。我点头微笑，并说，是呀。自己很幸运，能在末法时期得法修炼，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在乱世中知道自己该干什么，及时醒悟，不随波逐流，同时也向身边的亲朋好友传递希望。我觉得很幸福。我出生在修炼人的家庭里，妈妈是一名大法修炼者，大法教给我许多课本上学习不到的知识。法轮大法的核心价值真、善、忍影响着我，使我为人处事有谦和的态度。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意义，明白了自己的使命，在真、善、忍普世价值的熏陶下，我也成为了更好的人。第一部分，幸运地走入修炼。我是2001年1月出生的，出生时正遇上中共邪党制造天安门自焚事件，那时候乌云笼罩着大地，法轮大法被江泽民犯罪集团一伙无耻的造谣污蔑，好人被迫害，真善忍信仰者被无辜抓进监牢里。在这种高压迫害下，妈妈迫于压力没有修炼了，去了外地，我只能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。小小的我总是哭闹个不停，晚上哇哇地哭，整条小巷都是我的声音，哭累了到白天就睡觉。爷爷奶奶因我是个女孩，又总爱啼哭而不喜欢我。那时的我还经常生病，几乎每周都要去当地的卫生服务站打吊针，小手上插针头处的痕迹很明显。因为大法在妈妈心中扎了根，没多久妈妈又重新走入修炼，我也因此可以听师父的法。幼儿园大班时，我就可以背诵红楹，并认识转法轮的许多字。记得妈妈从外地回来后，我就很少吃药打针了。有一次喉咙咳嗽，向幼儿园老师请假回家，妈妈让我听师父讲法，很快我的咳嗽就好了。也许那时候师父就已经开始管我了。虽然那时的我不知道什么是修炼，为什么要修炼，就觉得跟着妈妈听师父讲法，听妈妈念师父的法很开心，觉得能学法很好。2009年，妈妈找到了一个学法小组，很开心，小组里有六七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小同修。 恰逢暑假，我们聚在一起，开启了学法夏令营。大家的想法很单纯，都是来认真学法的。早上，大人同修送我们到一位做教师的阿姨同修家里，晚上再回家。在阿姨同修家里，大家早上学法，中午一起吃饭，下午练功。有时大家聚在一起交流，谈谈自己哪些地方做得好的，说出来鼓励自己，鼓励同修。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改正错误，也会问同修自己不明白的地方。我们在一起共同精进，比如盘腿学法时，看到比自己年龄小的同修在认真盘腿，即使自己腿很疼，也不敢放下。这样的事情有很多，大家在一起互相帮助提高，大家都变得诚实有礼貌，能互相谅解，并且互相成为很好的朋友。学法之余，我们也会帮阿姨同修打扫卫生，一切都非常和谐。这段修炼时光是我最珍贵的记忆，也让我的童年更有意义。第二部分，学法后胆子逐渐变大了。我从小是个性格内向的人，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，害怕与陌生人相处，和陌生人说话音量会自动降低，自以为说得很大声，但几乎每次对方需要凑近才听到。我也非常害怕站在讲台上发言，站在讲台上，台下的同学们看着自己的目光，像火焰一样炙烤着我，心脏不由自主地砰砰跳，全身的血液流动加快，脸蛋耳朵一下就红了，声音控制不住地发抖。但学法后，自己不断地克服这一恐惧，努力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前演讲，并且之后主动担任英语小组课题演讲者这一职位。大法使我变得勇敢，上小学初中时，自己几乎沉默寡言，是班级存在感很低的一类学生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自己渐渐打开话匣子，讲的话也变多了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自己能勇敢地制止老师在课堂上污蔑大法。高一时有一次政治公开课，刚好那节课的内容是文化与宗教，我提前翻过课本，发现里面有污蔑大法的内容。因为上初中时舍友污蔑大法，自己没有站出来制止，事后很后悔。公开课的前一节课，我已经听不进脑子，心像被绷带束缚住了，心情似紧绷的弦，很压抑。我想着公开课自己要怎么做，要继续沉默下去吗？如果老师讲到大法时，自己要勇敢站出来吗？课间的时候，我似乎已经拿定主意，我是大法弟子，应该站出来。当时脑子里只有站出来勇敢维护大法的话语，自己全身都在发热。叮铃叮，上课了，后排有凳子陆续被搬进来，每个凳子都有自己的主人，是给听课学习的老师准备的。政治老师也走了进来，我一直留意老师讲课的动向。当老师讲到某教 PPT 上展示着大法的图片，讲着天安门自焚，然后说法轮功是某教，注：中共是真正的邪教。我立即举手说：老师，老师，老师，法轮功不是某教。话音刚落，眼睛就红了，教室里一阵吁吁的声音。老师看向我，又扫视周围，说：也有的人说他不是某教，到底是不是呢？这个问题我们下课再说。老师讲了一些别的， 又讲到师傅敛财，我又说没有敛财。老师就跳过这个问题，不再讲大法的坏话了。课后老师没有找我，反而是同桌担心我，和我平时较好的同学也来问我关于大法的事，我就跟他们讲真相。上面的表现对生来就勇敢的人来说不算什么，但对我来说，克服内心的恐惧是一次莫大的鼓励。我也很高兴自己能勇敢地站出来，为大法说一句公道话，制止谣言散播，让老师和同学们能听到真实的声音，打开听真相的窗口，让他们有了解真相的机会。第三部分，学法后我的自制力提高了。现在的网络和电子产品真是一个矛盾体，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，也在夺取着人们的空余时间。我是自制力比较薄弱的那类人，以前中学时没有手机还好，现在大学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，并且大学里时间自由管理，空余时间里视频和小说随时都可以看，手机里琳琅满目的内容经常吸引着我。在宿舍里，我玩手机可以玩一天，不想吃饭，不想运动，连上厕所也懒得去，熬夜看小说刷视频，到凌晨三四点，舍友都在睡觉休息，而我还在看，即使很困，手也没有停下来，像被控制了一样不停滑动手机，实在困得不行，身体一时不由自主地睡着，手机就重重地摔在脸上。有的时候舍友都看不下去，走过来拍我的背说，还在看呀，别看了，做出要抢手机的动作，去外面看下风景吧。晚上休息的不够，第二天起床头晕晕的，导致眼睛近视度数加深，耳机戴久了，右耳朵经常嗡嗡的响，脑袋里装的都是电视剧，不看手机，脑袋也会自动播放电视剧的内容，导致上课恍恍惚惚，老师讲的话经常左耳朵进右耳朵出，成绩下滑严重，大一的时候就挂科了。疫情在家上网课时更没有约束力，身边没有同学一起上课，没有老师在讲台上，只有一部手机，经常是老师讲课我就神游的状态，手机在直播上课，我就去干别的事，或者去玩另一部手机。因此期末复习时，面对如山的复习内容会力不从心，挂科好像也是理所当然的。直到看到师父的经文《醒醒》，我感到非常震撼，还有些害怕，害怕自己染上新冠病毒。我又重新加入到学法小组中，同修不仅没有责备我前段时间的缺席，反而鼓励我戒掉手机，要好好学习，争取把成绩提高上来。那段时间自己就像快高考急需补课的孩子一样，经常学法和学习课程知识，空闲时间几乎没有看手机，有时候勾起欲望想玩手机时，我想既然决定要少玩手机，那就要坚定一点呀，电视剧和小说都一个套路，脑袋里装着小说电视剧的内容，都没心思学习，算了，不看了，复习功课吧。心里这么想着，马上就放好手机开始学习。玩手机的时间缩短，心里装着大法，做事会先考虑别人，先他后我。上网课时，我也不再邋里邋遢， 早睡早起吃早餐再上课。想着老师一个人拿着手机讲课，但没有人认真听时会很沮丧，我便认真听课，在课上积极回答问题。回想大一时自己沉迷手机，到现在能及时调整自己，克制对手机的瘾好，这是一个需要很强的自制力的过程。期间妈妈同修不乏劝导我要少看手机，自己也试着少玩，去跑步运动转移注意力，但都不理想。唯有大法唤醒真实的善良的自己，提高了我对电子产品的自制力，让我能专心学习。第四部分，学法后以高标准要求自己。一天和同学聊到实习单位的事，他说我们学院全程一个学期实习的岗位多一些，但论文是要在实习单位完成，质量会差些。半程两个月实习岗位少一些，但论文是在我们学院老师指导完成，论文质量会高些。你会选哪种呢？我想了想说，我们学院考研的人多，我不打算考研，半程就留给有需要的人，那我选全程吧。这位同学看着我说，我发现你想到的是别人，而我是想到自己的哎。他知道我是一名法轮大法修炼者，又说虽然我不知道法轮功具体怎么样，但你是个好人，我相信法轮功是好的。我很感动，他能认可我，从而相信大法是好的，我真为他感到高兴。在生活中，我都会以高标准要求自己，先他后我，遇事站在别人角度上考虑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我这个人很好。某次实验课，我在材料桌前取少许浓硫酸，操作时不小心把一滴浓硫酸滴在桌面上。我取完浓硫酸就继续进行实验，以为浓硫酸可以像浓盐酸一样挥发，桌面一会儿就干，忽视了浓硫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和不挥发性。突然有一个同学说手很痛，说桌面上有浓硫酸，自己的手刚触碰到它。旁边一堆同学围着他，老师也过来了。我突然想起刚刚的那滴浓硫酸，意识到是自己的疏忽造成这位同学受伤。当人群散开后，我走到这位同学面前跟他说，对不起，刚刚是我不小心把浓硫酸滴到桌面上，我没想到这么严重。你要紧吗？老师怎么说呀？要不要陪你去医务室？真的很抱歉。这位同学人很好，他说没事，还安慰我说也许不是我弄的。当时的情况比较严重，幸运的是之后这位同学的手恢复得很好。我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后说，大家都知道你人好，当然不怪你啦。我的专业是食品安全，一次和同学闲聊，谈到国内食品安全事件总是层出不穷，我便跟他说，你看史上最严食安法出台后，国内食品安全依然严峻，从而可以知道法律根本管不住人心。现在的人们都讲求金钱至上，为了利益以假冒真，以次充好，人不相信善恶有报，没有道德的约束力，做生意没有底线，真的很可怕。只有人们道德回升，人心向善，食品安全现象才会得到改善，社会精神面貌才会好起来。第五部分，学法后心胸开阔，家庭关系得到改善。 在家里，我是个女孩子，又刚好是平辈中唯一的女孩子。小时候经常哭闹，长大后个子不高。家中的爷爷奶奶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，因我是外婆带大的，他们与我没有很深的情感，而是和我的表哥血缘亲情更深。小的时候，表哥在我家住，吃饭时饭桌上只有一个鸡腿，我们两个都想吃，表哥率先抢走并吃掉，我十分委屈，因为每次都这样，我想吃的东西他都拿走。爷爷奶奶也只是安慰我说下次单独给我买，但几乎没有实现过。我的爷爷在我六年级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之后就是奶奶、表哥和我们一起居住。因为表哥和我是上同一所小学，他的家离学校远，就一直住在我们家。奶奶是社会上的强者，要求自己得是获利的一方，吃不得半点亏，与邻居更是一言不合就吵架，并且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，抓住把柄必得要把你骂得狗血淋漓。在家里，奶奶和妈妈经常不对付，她骂妈妈也会把我烧上，家里不见东西说是我和妈妈偷的，饭菜咸了说是我和妈妈偷偷放盐，遇到不顺心的事，我和妈妈必是她的开骂对象。以前妈妈没修炼时气不过，经常和她吵架，带着我去外婆家吃饭。我虽然不会充满斗志地和奶奶开骂，但心里会暗暗回击，想的是狠毒的话语。妈妈重新修炼后，悟到可能是前世欠她的，今生她是来讨债的，心情也不再郁闷了。现在她骂我，我都这么痛苦，那我以前对她得多不好呀。大度的妈妈有时是这样想的。因此，有时候毫无征兆，奶奶当面骂我俩时，我和妈妈会会视一笑，心里想着又是还业提高的好机会呢，不动心，不生气，也不和奶奶对骂，奶奶自讨没趣，也就不再骂人了。等到第二天早上，大家各干各的，有说有笑的，仿佛吵架这件事不曾发生过一样。近年来，奶奶身体变差，双腿没有力气走路，尤其是去年中秋节时，在楼梯上摔倒，去医院看病，回家后精神状态就变差了，头脑也不清晰，会与阴间小鬼对话，有时不吃不喝，脱衣服走路。妈妈不计前嫌，把工作辞了，在家里细心地照顾奶奶。妈妈说，要不是我修大法了，我真做不到这样，要是一般人哪管他呀。虽然奶奶清醒时还是会骂人，但她有的时候很可爱，很乖。问她念九字真言了吗？奶奶微笑着用家乡话说，念着呢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细想，奶奶这个人还挺可怜的，她的爸爸妈妈是地主，年轻时经历过土改，被抢占土地，因此造成他现在积怨的心理，在家里把柜子锁着，爱藏东西，怕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，总在患得患失的。也许是以恶成恶的行为能让他在社会上得到好处，能获得他想要的，就变得得理不饶人了。法轮大法教导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，善意地理解他人，包容他人，要有宏大的宽容。我和妈妈想到奶奶这一生所经历的苦难，也是很苦的。因此，我和妈妈做到包容奶奶，善待奶奶。这样一来，家里没有了战火的硝烟，取而代之的是家庭的幸福和美。真好，感恩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教导。 奶奶生病后，家庭开支预算变多了。妈妈意识到这一点，体谅爸爸工作不易，自己就尽量减少开销。爸爸也主动加班，争取多赚些钱补给家用。两位姑姑也主动把赡养费交给妈妈。我也放下过往，帮妈妈一起照顾奶奶。一家人其乐融融的，是大法改变了我，也改变了我的家庭。表哥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，不爱读书，喜欢打游戏，学习成绩很差，初中就辍学了。以前我挺讨厌表哥，觉得他独占了爷爷奶奶的爱，并且因为他学历不高而有些瞧不起他。但修炼后打开心结，我发现表哥其实并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糟糕。他虽然学历不高，但可以凭着自己的本事赚钱。他能够坚持每天凌晨4点多去上班，而我自己则经常睡懒觉。因为他工作时间不定，奶奶生病后，为了不影响奶奶休息，他就回自己家住。但有时会买东西来探望奶奶，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呢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